兄弟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相聚，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们一起相聚来敬拜赞美他，也感谢四会的弟兄带领我们一起用诗歌祷告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在线上聚会了好几个月了，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主悦纳我们的赞美，也借着我们这样的聚会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单单的抓住神，单单的仰望神，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使徒行传》。那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13节，主题就是圣灵降临。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一次，关于圣灵降临的这个话题，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13节。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这段经文。我先给大家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13节。这段经文这样写道：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伯大米、犹太、加婆多加、本都、亚西亚、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埃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亚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满心的感谢你，你就是那道，你就是那光，你就是那真理的光。主啊，当我们今天打开圣经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让真理的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内心，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忧虑、困惑、困扰，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那真理的亮光。求你今天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今天借着我们的分享，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跟随你，因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次我们分享了，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聚居在一起等候祷告。那五旬节那天呢，就门徒们聚居在一起等候祷告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圣灵降临在门徒们身上。随着圣灵的降临而来的是三个迹象，那一个声音，一个现象，以及不寻常的一些讲话。那第一个迹象就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响声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那第二个迹象就是，然后有舌头如火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使他们个人都个别的得着圣灵的内住和同在。第三个迹象就是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上次我们已经分享，这三个迹象代表了圣灵新纪元的开始，以及圣灵要开始的新工作，也是圣经预言的一个实现。 那旧约圣经施洗约翰和耶稣都预言了圣灵的降临，就耶稣预言到耶稣呢要用圣灵和火给门徒们施洗，风的响声代表圣灵的能力，圣灵降临在门徒们身上，门徒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那火焰呢代表着洁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特征。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像火一样的洁净我们，炼净我们，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清洁无愧的良心。那具体说来呢，因着圣灵内住，因着圣灵的洁净，我们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与神重新和好。那圣灵降临的第三个迹象呢，就是别国的话，也就是众人所说的相谈。圣灵降临以后呢，门徒们说起了别国的话来，这象征着基督教会的宇宙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这意味着基督教会的诞生。那在教会里面，种族的界限、性别的界限、年龄的界限、阶级的界限都被拆毁了，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具体分享的主要内容。那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看到或经历了这一幕。那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5-13节如此描述，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所以我再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5-13节。这里写到，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伯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皮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述神的大能。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段经文呢讲到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地方的名字。那这个讲这些地方名字主要目的就是强调拥挤与耶路撒冷那些人的国际性。在场的众人都是，他讲到就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当时住在耶路撒冷。近前的犹太人，其实这都中间呢包括很多是外邦人，他只是他加入了犹太教，所以常常也被称为是近前的犹太人。那近前人这个词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呢，他一开始其实指的是外邦人，后来加入了犹太人，成为相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被称为是近前人。这是这个名字近前的这个词的主要的那个意思。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那些包括福音书里面讲到那些外邦的人来找耶稣，他们说他是一个近前的人，包括使徒行传里面的格尼流等的一些人，他们是外邦人，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相信了那个犹太教，在等候犹太教的弥赛亚，所以呢他们被称为近前人。那这里面讲的在场的众人呢都是近前的犹太人，这说明呢就他们当中很多是犹太人，也有很多是加入了犹太教的外邦人。 他们当时住在耶路撒冷，但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他们是来自各方，来自天下各国。他们来耶路撒冷呢，就是要过五旬节。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五旬节的来历，就是五旬节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一方面是这个节日是农业性的，他们庆祝他们的收割，就是他们麦子收割的那个节日。另一方面也是宗教性的，就是他们来纪念那个来纪念他们的从神那里得到律法，旧约的律法，宗教性和就那个农业性的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节日。那这些犹太人呢，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五旬节。那这里所指的天下是位于地中海盆地周围的希腊和罗马地界，是指每一个有犹太人的国家。公元前700多年的亚述国，他灭了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的北国以色列。那公元前600多年，巴比伦灭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南国犹大。那从此呢，犹太人就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成为了亡国的民族。他们先后经历了巴比伦、波斯和那个波斯马代、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统治。那在耶稣时代呢，犹太民族比罗马帝国统治。那罗马帝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我们上次也已经分享，那罗马帝国灭了希腊，建立了自己强大的罗马帝国。但罗马帝国呢，它属于在军事上完全的胜利，但在文化上它彻底的失败。它打败了希腊在军事上，但在文化上完全被希腊所征服。所以呢，在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是以希腊语为主。那当时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呢，他就散居在这些族群当中。散居在这些当中的族群当中的犹太人呢，大部分还说犹太人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努力地保持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但大部分犹太人呢，已经不再精通自己的母语了，他们只会说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希腊语，以及他们散居当地的种族的方言地方话，也就是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湘潭。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散居在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罗马帝国的每一个族群当中。他们的每年呢，按照犹太人宗教的要求和规定呢，每年几次要来耶路撒冷朝拜，来耶路撒冷过节。他们从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方呢，来到耶路撒冷朝拜的时候呢，与巴勒斯坦地区，也就是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呢，他们沟通是用希腊语或者是亚兰文，因为希腊语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而不是自己地方的方言。因为他们居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很多犹太人都有自己地方的方言，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共同的语言就是希腊语。正如我们回国探亲的时候，我们跟家人呢只会说中文，而不会说德文一样，因为中文是我们的共同的语言，跟父母是共同的语言。而德文呢，是我们散居地的湘潭，也就是说我们居住在德国，我们散居在德国。那德语呢，就是我们在德国这个地方的方言湘潭。我们的家人不会说德文，所以我们每次回国呢，只用中文，我们共同的语言跟他们交流。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比较了解这个故事的意义。那如此说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些人呢，就是这些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说各种不同方言的这些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或者是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呢，就聚集在那120个门徒的周围，就是那个耶稣的那是复活升天以后，那120个门徒就在一起祷告等候。那这些人呢，虽然大多是犹太人，或者是敬犹太教的人，以敬犹太教的人，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他 们是一个国际性的说各种语言的群众。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突然说起了别国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突然开始说起了这些从世界从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当地的方言，就是他们散居地的地方话。在场的这些众人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他们惊讶不已，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说这是我们在散居在那个地方的方言，为什么这些加利的这些人能会说我们当地的那些方言？哎，他们不说那个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那个希腊语呢？因为这些说方言的门徒大多是加利利人，加利利是一个山区，在众犹太人当中是他这个加利利人是以缺乏文化和教育而著名，认为这是山区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的人，这些山里人这些平民百姓这又没有什么教育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们怎么突然间说起我们散居地各种的方言而不说希腊语了呢？其他地方的人犹太人呢都非常的瞧不起加利利人，他们怎么可能突然说起别国的话，也就是在场住犹太人的方言，而且还诉说神的大能呢？这就说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我们回国探亲，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突然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用流利的德文讲话，哦，他们怎么突然间开始讲我们在德国散居在德国那个地方的方言了，那个地方的湘潭了，当我们听到家人突然用德文讲话，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这个现象就是类似这些犹太人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耶路撒冷的这些加利利的这些耶稣的门徒他突然间开始讲起我们散居地的那些方言呢？他们根本没有学过这些方言，他们也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些方言。所以众人的反应可以用以下几个词中可以看到，这词就是纳闷，他们很纳闷，他们很惊讶，很稀奇，甚至猜疑，甚至讥诮。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尤其在这边讲的他们讥诮，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这个他们这个讥诮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的那个28章里面就讲到，就是当那些先知讲话的时候，他们乱讲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像新酒灌满了以后在那里面胡说八道，所以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他们总是以赛亚书28章来讥诮那些乱说话的人，所以呢他们也是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讥诮这些门徒们是不是他们比新酒灌满。无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一个伟大的奇妙的神迹，而且在历史上只发生过这一次，就是这12个门徒突然用罗马帝国各地的方言开始诉说神的大能。门徒们为什么会突然说起别国的话来呢？第4节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就是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的第3个迹象。那圣灵所赐的口才是什么？很显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所赐的口才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使人可以说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就这些120个门徒用别国的方言以别国的湘潭来讲话的时候，在场的那些人都能听得懂，因为他们是用他们在散居地的方言来讲话。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方言，这里讲的这个圣灵所赐的口才讲的方言，就是一个地方的地方话，是别人那个地方的人是可以听懂的，也就是说别国的话，这里面讲的方言是人类的一种 语言，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类的语言。那在场的众人感到惊讶的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些门徒们所用的语言，对讲的人来说是别国的话，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学过，根本没有接触过的别国的话，也就是外国的话，但对听的人来讲却是自己的话，也就是说这些门徒所讲的这些乡谈是在场的这些众人出生以来就说的一种方言。他们很惊奇，他们突然间怎么用我们的方言来讲话。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在五旬节当天发生的这个神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一个内容呢，首先就是门徒们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分享的是神的大作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他们诉说神的大能，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重点。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说话的媒介，也就是说那些门徒们他们用根本他们没有学过的另外一些人的地方话来诉说神的大能。这也应验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8章第11节的预言，就是讲到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以及外邦人的言语要对他的百姓说话。旧约圣经的预言在那个五旬节上非常真实的应验了，实现了。圣灵降临以后，耶稣的这120个门徒突然就用外邦人的语言，用很多犹太人散居地的那个地方话来传讲神的作为，对犹太百姓说话。这就是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言的实现。分享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那哥林多前书12章和14章所提到的方言又是怎么回事？那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现象是相同呢，还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从圣经的文字当中去寻找答案。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现象是不同的。这两个现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对象不同，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所赐的口才让使徒们可以用方言讲话，那这个方言在某一种层次上呢，是公开宣讲神的大能，它就是讲给人听的，让那些懂得这些方言的人，懂得这些方言的犹太人呢，可以明白神的大作为，与别人分享。但在哥林多前书说的方言呢，它是讲的是弟兄姐妹不是像人，而是像神的一个祷告，向神说话，向神祷告，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对象。第二呢，就是他们的性质也不同。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圣灵所讲的口才所设计的是群众能够明白的语言，但哥林多前书第14章所形容的语言呢，却并不是人所能够明白的，而是需要翻译方言的人。这是我就在这里面插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区别，因为方言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也常常引起很多争议的一个问题。那圣灵所赐的口才在这里对门徒们有什么意义呢？这件事情发生在五旬节当天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象征着在圣灵里一种非常全新的一个合一，是超越于种族、国界和语言的隔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要列举那么多的地方。他列举了那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想，他为什么这些具体的列举这些地方的名字，他到底有什么意义？列举这些的民族的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意义就是他要表明在灵里的合一，族群在灵里的合一。从第9到11节我们知道，在场的众人不仅来自不同 族群和地方的犹太人，也有进犹太教的外邦人。虽然这些人大多是犹太人，或者是进了犹太教的人，但他们来自天下各国，他们在不同的民族中生活，他们从小说不同民族的方言，因此虽然他们是犹太人或者是进入犹太人教的外邦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相聚是国际性的，因为他们说天下各国的语言，天下各国的方言，天下各国的乡谈，他们代表的是国际性，他们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种族来到了耶路撒冷。虽然不是真的每一个国家都的国民都有国民在那里，但我们可以说天下各国的代表，天下各国的语言都在耶路撒冷。门徒们用天下各国的方言开始突然诉说神的大能。这段经文借着这一系列的名字和人名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因着各国代表，因着天下各国的语言的到来，可以说是全世界都聚集在那里，所有世界的语言都聚集在那里面，这是一个象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散居各地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看到了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突然说起了别国的话来，显然这件事情的普世重要性，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或者是进入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其实他们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跟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用他们的乡谈说话，不需要他们散居地的方言交谈，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懂希腊文，希腊文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希腊文是他们共同的语言，门徒们也会说希腊语，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也会说希腊语，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现象是应该是他们用他们共同的语言，用希腊文来交流，使他们完全可以用这个语言，用这些来自罗马帝国各地的这些散居各地的人一起沟通。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发生了，就是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没有用共同的语言来讲话，哎，说出各地的方言，他们散居地的乡谈来诉说神的大能，就是众人寄居地的方言，众人来自罗马帝国的每个角落，他们相谈的方言种类是非常多的，就跟中国的方言非常多，一起相聚不说普通话，不说国语，而说各地的一些方言，这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呢，这些方言呢，门徒们平时根本不可能说，他们也不可能懂，他们也不可能学过，但是在那时候他们突然间用这样的方言来交谈，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场的众人听见门徒们用他们的乡谈说话，因此这些乡谈成了普世的象征。为什么门徒们突然间用各地的罗马帝国每一个角落的方言来诉说神的大能呢？这显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属灵事实，要告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信息就是全人类都需要福音，每一个语言都需要诉说神的大能，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教会有向普世宣教的责任。我们为什么教会需要跨越出华人的这个圈子，不要把自己圈在我们是华人的这个概念里面，这种语言里面，要走出去，要向别的种族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福音呢？因为五旬节的这个现象，方言的这个现象告诉我们，每一个语言都需要福音，每一个种族都需要上帝的救恩，每一个民族都需要上帝的爱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赦免。自从早期的教父以来呢， 许多解经家都认为五旬节的祝福是巴别塔咒诅的相反，五旬节的祝福故意以及戏剧性的扭转了巴别塔的咒诅。巴别塔的事件记载在创世纪的11章1到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我慢慢的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认真的听啊。巴别塔事件就是在创世纪11章1到9节，记得就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所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在巴别这个地方，因着巴比塔，上帝辩论他们的口音，把世人分散在各地，他们说不同的方言，他们没办法再真正的沟通。在巴别，人的语言因着骄傲被辩论，而各国被分散。但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语言的障碍超然的被拆毁。这是一个象征，代表各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有的方言，所有的相谈，所有民族的地方话，种族的方言，在耶路撒冷都一起的同声的赞美，在圣礼里面诉说神的大作为。这更表预表将来在天上的一幕，就是那时必救赎的人都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此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巴别，地上的人骄傲的希望升到天上，他们要修一个塔，要通天，通到天上去，要自己做上帝。但在耶路撒冷，在五旬节，上帝自己圣灵却谦卑的降到地上，他降在众人的身上，让众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都在圣灵里面同声的敬拜赞美神，同声的诉说神的大能。这就是那个五旬节的意义。在巴别，世人因为犯罪被罚，说起不同的言语。今天在五旬节，五旬节之后，我们基督徒靠着圣灵的能力，以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言里面，在圣灵里面相交，宣讲神的信息，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旧约时代，五旬节是犹太人独有的节日，纪念他们的收成，他们民族得解放，以及神赐给他们律法。但自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那个五旬节起，这个节日不再是犹太人独有。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的那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这个节日不再是犹太人独有的。耶稣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突然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些话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有族群的方言，代表着今天所有的种族、所有的语言、所有的人民，他们都一起同声的敬拜赞美主。这是多么壮观、多么美妙、多么奇妙的、多么伟大的一个神迹，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让世人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耶稣是为世人 道成肉身，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而是世人的救主。耶稣为世人道成肉身，受难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每一个族群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每一种语言都要诉说神的作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五旬节最大的意义就是圣灵里的合一。圣灵里的合一体现在什么地方？具体的体现在就是每一个族群的语言，每一个人种的语言，每一个民族的相谈，都可以同声的来敬拜赞美神，都可以同声的诉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使徒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的2:11-22呢，他就如此描述我们因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因着五旬节，因着圣灵的降临，我们每一个语言都可以同声的敬拜赞美主，我们每一个民族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五旬节不再是犹太人独有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我们在主里面因着圣灵的降临，因着五旬节而合一。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2:11-22所讲的描述的我们因圣灵而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合一。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并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保罗说，因着圣灵的降临，因着五旬节，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乡谈，每一个种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了，没有外人之说了，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国里面的人。这就是五旬节的最重要的意义。五旬节不再是犹太人的，而五旬节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节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五旬节圣灵降临，假如没有圣灵的话，做基督的门徒就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赐生命者就没有生命，没有真理的灵就不能明白真理，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就没有团契，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除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外，就没有像基督的品格，没有圣灵的能力，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见证。五旬节，神将圣灵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主要原因，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相聚，在查经班相聚的唯一的原因。圣灵使我们合一，正如一个没有呼吸的身体就像一具尸体一样，没有圣灵的教会也是死的。 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祈求圣灵让我们合一，这是五旬节的意义。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哪些人会比圣灵充满呢？很明显，这段经文当中没看到，在楼房里寄居的每一个人，那些门徒们都得到圣灵，都被圣灵充满，因为每一个人都得着了如火焰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因此也包括使徒、妇女以及其他聚集的门徒们。在旧约里，圣灵不是降临在每一个以色列人身上，而只是临在某一些特殊的人身上，如君王、先知、祭司，或者一些被神拣选来做一些特殊事工、特殊工作的人，他们会比圣灵充满。而且这个圣灵充满有时候也是暂时的，不是一生的。但在这个五旬节上，我们看到圣灵却临到每一个寄居在门徒的身上，并且圣灵降下来以后，就与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同在，内住在每一个神儿女的内心里面。可见这情景实在是开创了圣灵与属神的子民全面性同在的一个新纪元，就是这个五旬节它是一个新的新纪元，一个新的世代，就是圣灵时代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此圣灵的引导与工作对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团契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能没有圣灵。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以致当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时，他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被圣灵膏抹。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五旬节每同一位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身上，装备他们到这个世界上去履行主耶稣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五旬节降圣灵降临的这个壮举、这个神迹，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非常的长久。这个神迹、这个壮举、这个经验可以说有它的延续性，同时也有它的非延续性，两部分，不知道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它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延续性指的是圣灵当时降临在那些门徒们的身上，那圣灵今天仍然不断地降临在属于他的儿女和教会和属于他的团契当中。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持续的经历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够成为基督徒；没有圣灵的工作，不可能有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五旬节的延续性就是说，圣灵今天仍然在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做工，圣灵今天仍然在每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做工带领。这是五旬节的延续性。那五旬节的非延续性是什么呢？非延续性指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标志着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新纪元的起头。这个新纪元的起头是不能重复出现的，就跟我们生活在德国，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它出现了柏林墙的倒塌，然后标志着德国和那个德国的统一，东德和西德的合并统一，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标志着两德统一了，他们新的一个 时代开始了，但是柏林墙的倒塌这件事情，统一的这件事情，它历史上只发生了一次，它不可能再重复。同样，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使徒们用不同的方言来诉说神的大能，这件事情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既然它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纪元的开始，那这个开始，这个起点是不能再重复的。也就是说，圣灵充满以后，用别国的语言来诉说神的大能的这件事情，是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它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次。所以说别国的相谈绝对不是圣灵充满的必然的表现。圣灵充满以后，我们靠着圣灵做工，信靠神的引导，跟随神的引导，但我们不会再有用别国的语言诉说神大能的这种相谈的这种的神迹启示，因为这个神迹启示是一个新纪元开始，这个开始的这个事件是不能再被重复的，就像一个国家成立的那个开国大典是不可能再被重复的，那只是一个标志，标志这个新的国家成立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学习了解的，就是五旬节它有它的延续性，也有它的非延续性。延续性就是指圣灵继续充满我们，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在我们的教会里做工。非延续性就是这个圣灵时代的这个标志开始的这件事情是不能重复的，也是不会不可能再出现的。今天圣灵也会装备我们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神的儿女们都能享受到圣灵的充满。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次性的经历了自己的五旬节，圣灵充满我们的内心，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圣灵帮助和引导我们认识神、经历神、信靠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2:3，他就宣告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五旬节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让我们可以从心里面承认和相信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这是五旬节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又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0-13写道，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雄杰成就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同时圣灵不断地充满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在属灵上成长，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越来越多地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五雄杰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求主怜悯我们，愿五旬节真正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五旬节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和我们生命的真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诸天都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创造出来的。你如此的荣耀，如此的伟大，但你却有如此卑微，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你如此卑微，成为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你降下圣灵在五旬节，让我们知道五旬节不是犹太人独有的，而是我可以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借着说方言的这个神迹，让我们明白你爱每一种语言，你爱每一个种族，每一个语言都需要开口敬拜你、赞美你、诉说你的伟大，每一个种族都需要你的赦免、你的爱、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你面前今天的祷告就是愿五旬节成就在每一个民族当中，愿五旬节成就在每一个语言里面，愿五旬节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仰望你，信靠你，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